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危机时的抉择。好，那其实呢，我们国语堂呢，我们今年也已经讲了好几位旧约以色列的王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讲的西西家王。那其实呢，我们说到以色列的话呢，我们就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因为以色列自从那个所罗门做完以后呢，那以色列呢就一分为二，所以 南边呢就是犹大国，北边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国，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西西家王所处的时代。那西西家王是哪一国的王呢？是南国的一个王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中东这一块地图哈，可能也是现在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知道巴以冲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啊，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关注这一篇，并且最近一周多以来都是有一个激烈的一个征战啊。其实甚至还影响到我们北美好多大的城市，因为凡是有犹太人、穆斯林聚集的地方，大家都很担心，不要这两个民族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个冲突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片土地哈，2000多年以前有征战，现在还照样有征战。那我们今天呢所要讲的犹大王列王记下18-19章啊，就是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犹大王西西家王他在当时面临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也大概的稍微分析一下西西家王他当时呢他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好，那我们呢首先来看一看西西家他在做王的时候呢，是在就是登基的时候，他是在主前啊715年哈，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他的前后的王好不好啊？前后的王都不好是吧？所以历史上早就定断了。所以他的父亲呢亚哈斯呢就是一个不好的王啊，一个恶王。那后来他继续他做王的儿子也不是一个好的王，并且是恶王啊，并且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作恶的一个王，时间最长的有55年哈，这是马拉西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西西家他在做犹大王的时候呢，他面临的一个处境是很不好的啊，这个整个国家民族都已经远离了神啊，这是他面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问大家一下，当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色列北国还在不在？所以你就看底下的时间的哈，因为这个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是在主前715年，但是北国以色列国呢已经在主前722年被灭亡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西西家在做王的时候可以处于一个什么国破家亡，整个民族要面临着一个被灭绝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地。那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当时的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西西家王在当时处于一个充满危机挑战整个民族灭亡的时代，他在危机的时候他是如何来做出抉择的，来如何来选择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先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也是从历史的西西家王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我们宝贵的功课，我们也是从西西家王他在一个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危机的环境当中，他如何来坚定的相信神倚靠神，在危险的时候如何来把他所面临的困难挑战都交托于神。你也帮助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今天可能处于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光景，也求神了帮助我们可以从西西家王身上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就接下来呢，我们来首先看一看在圣经当中是如何来这个评价西西家王的。刚刚林牧师呢已经把我们列王记下18章1-8节都已经读了一遍啊。圣经当中呢对西西家王的这个评价呢是很明显很正面的，是不是？ 我们从一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看我们为了节省一点时间，我们从第三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有的。刚刚我们已经大概来知道一下背景，西西家他的父亲好不好？不好，所以他没办法从他父亲身上学到一些很好的榜样哈。但是西西家王却从他的祖先大卫王身上学到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功课哈。好，然后呢，第五节又讲西西家依靠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帝王当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就已经肯定了。整个犹大有20个王当中，虽然也有可能7、8位是比较好的王哈，但是呢，西西家在这些好的王当中呢，是表现是最好的，所以已经给他一个很肯定的，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帝王当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并且呢，这个西西家他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专心倚靠耶和华啊，所以到18章第7节就讲，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他经都想亨通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经上呢，对这个王的评价是很好、很正面的哈。并且西西家王他还能够带兵打仗哈。我们从第8节说，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沙，并加沙的四境。那加沙我们只知道就是最近巴以冲突的，这个以色列要这个哈马斯。把聚集在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要来这个两方势力要来这个打仗征战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一个情况。西西家王不仅遵守神的命令，他还能够什么带兵打仗啊，他能够把非利士人啊这个一介攻击非利士人，让他们能够不要再来这个来攻打那个以色列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西西家从圣经当中对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哈。所以西西家王呢，他呢也是他在25岁登基的时候呢，在这个第2节讲，他登基做王的时候25岁哈，所以他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他在登基以前呢，他也从他的父亲的身上呢，这个学到好多反面的功课，因为他看到他的父亲呢就是拜偶像啊，这个拜这个当地的各种这个假神哈啊，甚至呢一个到一个什么地步，他就是也要焚烧儿女哈。把这个献给这个假神的哈，所以这是西西家他要看到的哈，他要痛定思痛，要来一个改变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一个基本的情况。那这么一个好的王，那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会经历的怎样挑战呢？他又是如何来在神面前一个好的回应的哈？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点。是兵临城下的危机啊！刚刚我们都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圣经当中的18章第10节呢，就讲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侯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所以这个你看到西西家第6年，就是他这时候31岁，所以亚述帝国就来啊，就把整个以色列北国就是攻取了哈。所以这时候呢，这个他31岁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他的兄弟这个北国这个就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了，被掳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好，亚述王呢就将以色列人掳到这个亚述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第12节就讲到说，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啊。所以从这一句话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背景。其实西西家王也是被神所用的，是不是？所以圣经上有预言说，他从北国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当这个以色列民不遵行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要怎么样啊？这个北国强大的军队要把他们灭亡啊！所以第12节就讲得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北国他们为什么会灭亡呢？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所以我们都知道北国有差不多20个王，其中有没有一个好的？圣经上评价是说没有一个好的。好，所以这个12节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讲了这个神也使用亚述王来管教那些不服从神的命令的这些他的一个子民哈。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情况。好，到了13节，西西家王14年， 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一切的坚固的城，将城攻取哈。所以呢，又过了这个差不多八年，所以西西家王这时候已经快39岁哈，快40岁了。所以呢，这个亚述王就开始来攻打到犹大国了。所以前面呢，先把以色列北国攻取了灭亡了哈。就现在接下来已经来开始来攻打犹大国哈。他首先呢，把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一些坚固的一些城市哈，包括这个拉结全部都攻取了。那最后呢，就撑下了这个都城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哈。所以14节就讲亚述王啊，又派人来叫了他的底下的将军哈，率领大军就往耶路撒冷。现在呢，到了西西家王那里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他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说面临着一个兵临城下的一个这样一个危机哈。这个当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一个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时候呢，对西西家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眼看着他的整个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整个民族叫什么要灭亡了，北国有10个支派都已经不见了，然后剩下的南国有这个犹大，看到周围的城都已经坚固城都已经被攻取了哈，就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单独的一个支撑着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想对任何一个人啊，这个一个君王，对当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个强大的军队兵临城下，啊，眼看着整个国家民族都要灭亡了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兵临城下的危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危机当中神对西西家的一个考验。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呢也是一个有暂时的一个妥协求生啊。所以13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一切坚固的城，将城攻取了啊。然后14节呢，犹大王西西家就差人往拉结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啊，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发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挂下来给了亚述王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这个西西家王面对强敌来的时候，他做出怎么一个选择？他也不得不要暂时的一个妥协，要求生，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这个虽然这个西西家也可以带兵打仗，但是在强大的亚述王面前，他可能那一点军队什么也比不上了哈。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他怎么办呢？他知道无力胜过他们哈，所以呢，他只好来认错啊。他在14节就讲说：“我有罪了哈。”那可是我们也知道，刚刚18章1到8节，这符不符合西西家王的性格？他其实是不愿意服在这个亚述王底下的，是不是？现在更加说他要认罪，还要认罚哈，罚的这个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这个大概是多少呢？可能一塔连德呢，大概30几公斤哈，所以银子300多塔连德就差不多10吨左右，哈，这个也是很多了哈。然后金子呢也有差不多1吨左右哈，我们就大概知道啊。所以那西西家当时有没有办法？他没办法，他说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哈。然后呢，金子不够就怎么办？说把圣殿里的这个门上的金子啊什么都要刮下来哈，才能够把这个数能够凑足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西家王他在面对强大的这个敌人的时候呢，他也不得不要妥协，愿意接受这个惩罚，还要认罪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呢，其实也不符合这个西西家王的本性的，因为一开始就讲了，他说他不愿意来服侍这个亚述王啊，这个他要来坚定的来依靠耶和华神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危机当中对西西家王这样的一个考验，所以呢，他也不得不暂时的一个妥协，一个求生哈。但是呢，我们说面对强敌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时的妥协求生有没有用？其实是没有用的哈。西西家王他已经尽了他所有的力量认罪，把他所有的金银怎么样，全部都给了贡献给了亚述王。但是有没有用呢？ 这个还是没有用哈。所以这个敌人呢不肯善罢甘休哈，所以呢还要继续的来派底下的那个将军哈，首领要来南下，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哈。所以这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哈，在危机当中的时候呢，所以即使我们想要委曲求全，妥协向敌人这个妥协，那其实还是不有用的。虽然你想你可以你服软哈，这个我想求得生存，但是这个敌人呢不会放过我们的哈，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能够学到一点一点功课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好，那敌人呢不仅仅是要这个罚款要认罪哈，底下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仇敌呢也三番的多次的来攻击来欺骗他们哈。那我们来首先来看看王下十八章十九节这个拉伯沙基这个就是亚述王底下的一个首领，他们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因为他们也知道西西家王是能打仗的，能够把非利士人赶走哈，但是呢我看不过是虚话啊，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啊？这个现在我上来攻打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这个毁灭之地吧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来攻击这个西西家王的这个仇敌的第一次对他的一个攻击，一个欺骗哈。所以你看这个敌人来攻击他的这个讲的话这个好不好听，很难听的羞辱人的哈。你看那个23节说这个我给你两千匹马，这个你有没有够人来骑，这个是不是对这个犹大王的一个羞辱意思就是说你连2000个人都凑不出来骑这个马，你还要和我来打仗吗？这个明显是对一个人的一个羞辱哈。并且这个敌人还会干什么，假传圣旨哈，假传耶和华神的命令哈。在25节就讲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神有没有叫亚撒王说你上来把犹大国攻取？应该没有啊，这个可能北国有这个意思哈，但犹大国没有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所以很明显，这个仇敌呢是欺骗的，假传耶和华的这个旨意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仇敌的第一次的哈，首次的攻击的和欺骗。并不是说一次就没有了，后面还有这个多次哈。所以我们说仇敌是很狡诈很欺骗人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王下18章31节他们呢继续的来这个对犹大国的人来讲话说，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撒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这个就明显有点是什么欺骗他们，要你们来投降，投降来干什么他们就可以哈，可以吃葡萄树无花果的果子，也可以喝水哈。那这个呢也说明他们呢已经被这个亚述这个大军围困了哈，可能他们的正常的饮食喝水都已经受影响所以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困境哈。好，这个32节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那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敌人来给他们一个假的应许现在呢他们本来他们住的时候这个迦南美地有各种就是有蜂蜜橄榄树有葡萄各种供应都很丰富的他就骗他们说，你来投降，我要领你到一个好像也像另外一个迦南美地的一样的哈。所以就很明显这个敌人很狡猾，给他们应允一个假的一个迦南美地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还不仅如此，那在这个33节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那可以说他讲的33到35节哈， 前面来讲的话基本上对的，因为亚述的大军来哈，把周围的那些小国家全部都征服了哈，所以其他列国的神呢在亚述王面前什么 也不是哈，全部被打败了哈。但是呢这个三十五节后面讲的一句话，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个就明显的讲述了这个亚述这个军队哈，在耶和华神面前的骄傲自大。所以呢他把其他好像把耶和华神和其他列国的神那些假神偶像都看成一样的啊，他们在亚述王面前好像什么也不是啊，将来都要一个个被征服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亚述王对这个西西家犹大人的一而再啊再三的这个欺骗和攻击哈，我们可以看到仇敌的诡诈和这个哈和这个欺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当中真的很考验我们人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作为信主的神的儿女哈，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会也会面临着仇敌对我们的一些考验和欺骗。我们的仇敌就是谁？就是魔鬼撒旦啊，乌鬼邪灵哈，他也是借助世上各样的东西呢常常来欺骗我们，来引诱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仇敌当时如何来一而再再三的欺骗和攻击犹大王哈，西西家王。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现今呢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也会面临着各样的一些挑战啊，这也是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来警醒的哈。所以还没有结束啊，仇敌呢还有一次的哈，这是犹大王，我们在十九章第九节哈。所以啊，这个是亚述王呢又打发使者来啊来见这个犹大王西西家啊，就对他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就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所以最后一次呢，亚述王还亲自派人来啊，这个来对西西家说，不要依靠你所依靠的耶和华神啊，这个就明显这个亚述王就叫你们不要依靠耶和华真神，要来相信他哈。因为 这时候呢其实呢亚述王哈他正在要和埃及的军队要去这个再去打仗，这时候呢他就先派人来对这个西西家王说，叫你不要依靠了耶和华神啊，这个等于要来相信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亚述诸王已经向列国周围的国家全部所行了呢，把周围的国家都已经全部灭绝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仇敌是一而再再三的来欺骗来攻击犹大这个西西家王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当中作为神的这个仆人西西家王，他真的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他假如说当时心一软或者是一软弱，他很有可能就怎么样，或者做错选择哦，像这个亚述王浮浮沉沉，或者是投降，那都有可能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当中真的对我们人有很大的考验。就拿我们现在的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有时候我们也会面临着各样那样的光景和挑战，有时候当我们越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再那么很坚定的来相信神比如说我们就像生病一样的，可能我们生病都好久了，可是还没有好，医生也看了用尽了各样的办法，可是暂时还没有好，这时候我们还会来坚定的来相信耶和华神吗？是不是？所以这也是西西家王他当时面临的一个背景，他一而再再三面对强大的敌人在他的面前的一些欺骗和引诱，引诱他投降，引诱他在亚述王面前浮浮沉沉。但是呢我们看到亚述王他没有受欺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就来看看这个西西家王他是如何来在危机当中他是来如何来应对的。首先呢在十八章三十六节，他西西家王就吩咐这个犹大国的百姓，他说，你们要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西西家王曾经吩咐他说不要回答他啊。所以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在面前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也不对他是教导犹大的这些百姓哈，就是要怎么办呢？就是要静默不言啊，不要和他们这个来回应或者来针锋相对，因为明显没有用。现在敌人的这个气势怎么样？很强盛啊，高高在上，因为他们大军呢都已经把这个耶路撒冷围困了哈。所以不管是从心理气势，从这个实力对比来说， 这个犹大这个犹大国哈，这个都不是这个亚述王的一个对手哈。所以在这个强敌面前，西西家就教导他们的百姓啊，不要来回应他们，静默不言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呢，你太过于挣扎激动，你也没有用啊。所以这时候反而要怎么样？要很安静，是不是哈？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一个带领和指引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是看到西西家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哈。所以他不仅仅来教导犹大国的这个百姓要静默不言啊，要如何来回应他，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如何来面对这样强敌攻击的时候，他是如何来回应的。首先呢，他就是进入神的殿啊，来向神来祷告，并且呢是求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犹大国的一个先知以赛亚来向他来代求哈。所以西西家王呢就听见有人说亚述王竟然如何来这个欺骗来攻击这个犹大国哈。所以西西家王听见十九章第一节，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那这个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表示什么意思？心里很这个气愤啊，这个很难过哈，这个很明显的哈，一般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听见这样亚述帝国的人竟然这样来欺骗来攻击他，要他们投降哈。所以这是他就心里很气愤，他就进入耶和华神的殿，但是架在以利亚金和书记塞伯拉并祭司长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利亚。所以这时候南国人一个很好的这个先知以赛亚就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执法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能力生，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一句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就此故此求你为余生的名扬声祷告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他在面临这个强敌攻击的时候他是如何来回应的哈。所以他就来到神的殿中哈，他来求谁为他祷告？求先知以赛亚哈，求你为余圣的名来扬声祷告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一个很好的哈。因为有时候当我们面临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祷告，是不是？我们自己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求一些周围的一些哈，比如说一些爱主爱神的或者是与神关系更好的人代祷，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呢除了我们自己祷告，然后呢求周围的人帮助我们祷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众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比一个人祷告更加很强大哈。同时呢当我们祈求别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从他人的口中知道或者印证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或者神对我们的一个带领哈。所以现在呢西西家王呢他要求他底下的人呢要向这个以赛亚先知来为犹大国代祷，这个好不好？很好的哈。这个以赛亚先知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先知，他与神的关系很好，都是被神所长久使用的一个先知哈。所以呢他们通过先知以赛亚的这个代祷，他们就更进一步的明确耶和华神要是不是要如何来帮助这个犹大国啊。所以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祷哈。所以也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学习的哈。当我们有时候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可能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还不足够，因为你祷告以后觉得心里还没底，甚至还不知道神的一个心意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请求周围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求教会来帮助我们代祷的时候，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有的啊。其他人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也能够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并且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属灵的长辈与神关系更好的他人的当中呢，给我们的分享和鼓励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引领和亮光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所以在危机当中的应对策略，第一个，不要太过于激动，和敌人要不要针锋相对哈。有时候呢就该要静默的要静默，然后呢要来到神面前来求代祷啊。这个除了自己祷告， 我们也可以求他人的带导啊，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在面临的困难当中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到的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西西家王哈，他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呢，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撕了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神的殿啊。这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在听说强大的亚述王来进攻的时候呢，他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圣经上没有写，他就直接进入耶和华殿。可是我们知道西西家王能不能带兵打仗？可以的。刚刚我们十八章第八节讲，西西家王带兵哈攻打这个加沙地带的哈这个非利士人哈，他其实他手底下还是有一定的军队的哈。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西西家王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首先选择是什么？来寻求神，来倚靠神哈。那这个我们也看到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在面临这个危机困难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人心里就怎么样？慌乱的哈，这个我们说六神无主，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哈。所以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人的本能就表现出来了哈。假如说西西家王平时不是很坚定的依靠神，靠着他自己的血气和能力，关键的时候他还能依靠什么？那更加就不能了啊。所以说明西西家王平时呢，就一贯以来就坚定的相信神，依靠神，以至于他碰到危机困难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来进入神的殿，来寻求神的带领和指引，包括寻求他人的一些这个带导哈。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在面临困难危机的时候，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血气说，哎，好，我现在来数点一下，我手下还多少兵丁哈，军队哈，有多少勇士，有几千或者有多少万，看看还不能和亚述王能够打多久哈。哎，他没有这样做，反过来优先的是选择进入神的殿来向神来祷告。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的一个很明显的能够很好的一个做的一个榜样哈。所以这也是呢，能够来给我们有弟兄姊妹有学习。当我们在生活工作或者是在个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寻医哈，寻找医生的哈，但是不是我们也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还是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医生的方法也用尽了，这是个没办法才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呢？这个也是这个很明显的哈，反映出我们心里对神究竟有多大的依靠。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哈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西西家王他是如何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来诉求的哈。我们看十九章十四到十九节，虽然稍微长一点，我们可以大概来看看哈。其实西西家王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那这个信呢，就是亚述王派人来对这个西西家王说的，要他投降哈，要来归顺这个亚述王哈。所以看完了这个书信以后呢，他就上到耶和华神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就向耶和华祷告说：“住在埃及卢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哈。”那我们可以从西西家王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哈，能够看到西西家王他与神的关系究竟怎样啊。所以我们从看看西西家王是如何祷告的。首先呢，十五节，他认为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他说是天下万国的神啊。所以这个亚述王来攻击他说，哎，这个周围的这个列国的神全部被他打败了，那些哈已经打败了，现在你们耶路撒冷所依靠的耶和华神将来也要被打败哈。但是呢，西西家认为这个耶和华神是天下万国的神啊，并且呢是这个耶和华神也是创造天地的啊。哎，这个西西家王对神的认识很好啊，很正确哈。好，十六节，耶和华求你侧耳来听，耶和华求你睁眼来看，要听希拉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啊。其实在西西家王的心里呢，耶和华神是永生神。好，这个耶和华亚述诸王固然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啊，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要灭绝他。西西家王很清楚， 作为列国他们所信靠的一切神的偶像怎么样，都是假的哈，都是人所造的，都是木头或者舌头这个造的哈，所以呢都要灭绝，这是 很正常的哈。但是十九节他就讲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啊。所以西西家他心里很清楚，在天下万国当中唯有耶和华是唯独一的真神，看到没有，他说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西家他为什么在危机困难当中他能够坚定的来依靠神，相信神，进了神的殿来向神祷告。我们从西西家的祷告当中呢就能看到他对神的认识是很全面的，不比我们现在的人知道的少哈。首先呢他耶和华神呢万国的神啊，这个耶和华是创造这个天地，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哈。他知道列国的神都是假神啊，然后呢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是什么，是独一的真神啊，这个天下万国唯独耶和华是神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他为什么在危机当中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应对一个策略哦，原来在他的心中他们都知道他所相信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啊，是这个这是其他的所谓的万国的神都是假的，都是偶像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他为什么能够坚定的来到神面前来向他这样一个祷告啊。所以我们也是问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认识的耶和华神，对耶和华神的了解认识有没有西西家王这么多呢？当我们在危机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坚定的来相信依靠神，还是三心两意，一边带着心里带着疑惑啊？这是我们要来思想来学习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至终耶和华神他是如何来拯救啊这个来这个犹大国的哈。所以第一个呢，他也叫做这个先知的一个预言。刚才我们不是讲了西西家王进了神的殿，求他手下的人来借着先知先知以赛亚来向神来祷告哈。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就派人来对他们来说了哈，十九章第六节说，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就是西西家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你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着倒下。刚才我们前面来提过哈，本来亚述王他是其实是被神所用的哈，把这个北国灭亡了哈，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不遵守神的命令哈。但是呢亚述王现在竟然骄傲自大哈，一个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亵渎神了，不再惧怕耶和华真神了哈。所以呢这个他说，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啊。其实呢这个十九章第七节的说，我必惊动他的心，那原文呢他里面有是这样讲，他说我要是一个灵进入这个亚述王的一个心哈，那个有个英文的版本Word English Bible 一个说 I will put a spirit in him 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如何来引导这个亚述王的心呢，他说将是一个灵进入这个亚述王的心哈。这个亚述王很骄傲自大是不是哈，他把周围的列国全部都攻取了哈。所以这时候呢他心里呢我们说很狂傲啊，神如何来是这个亚述王也害怕呢，他说要派一个灵哈进入他的一个心，使他不再那么骄傲自大，使他心里害怕啊，他听见了风声呢他就要归回本地，并且呢还要使他在那里那个倒着倒下哈。所以我们说其实神要对付一个骄傲自大的人容易不容易？很容易的哈，他说这个就派一个灵进入他的一个心里，那么一个骄傲自大的王呢马上呢就下了一个回去了哈。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啊，好多时候我们说有圣经里面记载，包括耶稣来的时候，有的人被邪灵进入他的身体就会怎么样，我这个人整个人精神啊都不会很正常哈。甚至呢箴言二十一章一节也提到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好像说龙沟里的水可以随意的流转啊。所以在人看来这个不可一世的亚述王啊，这个骄傲自大把所有的国家都攻取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耶路撒冷了哈。但是呢在神看来他啥也不是 啊，神就要派一个灵进入他的心呢，就是他心里恐惧，然后就回去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好，接下来神如何来拯救呢？原来神要拯救这个耶路撒冷，也有神的一个心意哈。神要热心的来拯救。好，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时间哈，我们可以快一点。29-30节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耶和华的热心不必成就这事哈。哦，原来这个神啊，对这个犹大国有预言，他们虽然已经被这个亚述王围困了哈，可以说周围的农田都不能生产了哈，但是说要给他们一个证据，一个预言，说将这个今年呢要吃自生的，今年呢你们就可以去来种价种庄稼，明年呢也要吃自长的，就表示神要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今后几年都不再面临着亚述王的一个攻打和一个战争哈，并且呢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之事。哦，原来不仅仅是这个西西家王啊来迫切的向神祷告，原来神的本意心里要怎么样，神也大发热心要来拯救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啊，这个在这个34节就讲到了，我们跳一下快一点哈。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便保护拯救这城哈。所以神的心里呢也是很有热心要来拯救这个耶路撒冷的哈，因为为他自己的缘故，因为耶路撒冷以色列是神所爱的一个子民哈，并且呢是大卫仆人的缘故，在神的眼中大卫仆人是他敬畏神的哈，所以他因为大卫仆人的缘故，他来要拯救以色列民，要来保护这城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清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了这个仇敌是如何被消灭的呢？好，19-35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哈。本来这个亚述王不可一世哈，他有多少万军队？说有185,000人哈，185,000人，这个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是不是哈？我们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哈，现在你看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包括这个巴以冲突哈，所以假如说他们有一个20万人的一个军队，这个就表示什么？这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了哈。那何况当时这个西西家王所处的时代，西西家王呢基本上是在主前700年左右，也就是离现在呢2700年左右。当时地球上的人很少，可能也许1亿人都不到哈，不像现在地球上有80亿人哈。所以当时有一个军队说有18万人，这个表示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军队，是吧哈？所以亚述王他不可一世呢，骄傲自大，连耶和华神他都不放在眼里哈。但是再强大的这个军队，在神面前算得了什么吗？算不了什么哈。所以圣经记载说，耶和华神就派一个使者出去哈。其实呢，你们仔细看这个圣经，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一个单数。其实神呢就派了一个天使，就去怎么样？一个晚上啊，就把这个185,000人就全部就灭绝了哈。所以让我们也想到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人不允许以色列人到旷野去服侍神哈。但最后神没办法，就派一个命令的天使，把这个是什么埃及一切投生的这个长子牲畜啊，全部就击杀了哈。所以埃及人就怪怪的，哦，你们赶快去服侍神了哈。所以现在呢，神又派一个天使，也是好像一个命令的天使一样的哈，一个晚上啊，就把亚述王185,000人全部就灭绝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他是如何来拯救以色列的哈。其实他一个晚上就把这个强大的一个军队呢就灭绝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后来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亚述王呢，他怎么样？他还能够继续来这个征战吗？他都吓死了哈。所以亚述王呢，希腊基金呢就赶快就巴营回去，就回到住在尼尼微了哈。有一天37节说，在他的神尼士洛庙里面叩拜啊，他的两个儿子呢就来怎么样，就来把他杀了哈。所以这也就是应验了这个就是借着神给他们的一开始的一个以赛亚先知给他们的一个预言，说将来他必要倒在刀下哈。所以这个是应验了神的预言哈。我们也问大家一下，这个亚述王被杀，从神发出预言大概过了多少年马上就被杀了呢？差不多过了20年啊。所以这个我们一看到神有预言说这个亚述王将来被刀杀， 但是呢也不是马上被刀杀哈，但是神的预言他就说有就有，命定就裂哈，所以这个亚述王最终呢还是被刀杀了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亚述王他这一次被神管教以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他又没有再派兵来攻打犹大国，有没有？其实历史考古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后来二十年当中呢，亚述王他还带领军队到周围列国去打仗哈，但是呢，他没有一次再来敢攻打犹大国，因为呢，他心里都知道，在犹大国这里他碰到了耶和华真神的哈，一转眼就是他强大的军队，我们说灰飞烟灭就不见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我们有清楚的有这样一个记载啊。所以我们呢，现在呢，我们也是来思想一下啊，这个当我们看到西西家王，当他面临的危机困难的时候，他是坚定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啊，他相信这个耶和华神是天下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所以西西家他所依靠的王，他有没有失望？没有啊，自从神啊就很轻而易举的就把他化解了哈。所以我们说，虽然地上的军队在人看来啊有十八万、二十几万或者一百万军队哈，但是呢，这些军队在耶和华神面前算得了什么吗？我们什么也不是哈，可能神叫一个意念，派一个天使动一个小指头，那这些强大的军队一转眼就灭亡了哈。所以我们也联想到现在这个巴以冲突哈，虽然可能不同的军队有不同的力量，但是呢，他们在战错队，假如说站在神为敌的，与神在对立的这个地位的时候，不管你再有多大的军队。啊，这个我们说在神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啊，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的哈。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是来思想，当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在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个人的健康，当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面前回应的我们是不是就像西西家王一样的，他坚定的心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来祷告来呼求啊，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至终也依靠神，也能够得到啊拯救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从西西家王身上，我们看到他是大有信心的，即使面临着一个国破家亡，这个强大的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他还是来坚定的来依靠神，他在这个危机的时候仍然坚信神的话。所以我们也是从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也巴不得西西家王他的生命的事迹也能够激励我们，也能够使我们后来的人也能够有学习，能够得到宝贵的功课。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